然后呢？下边就说第十四节啊，十三节、十四节啊，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所以我在这里边特别有一个迁字啊，这个迁字就表示把我们挪进去了，对吧？以前我们不在里边，现在我们在里边了。在哪里呢？在爱子的国里。什么叫爱子的国里啊？我们来澳洲，我们很容易知道我们在澳洲这个国里，是吧？在基督的国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叫做在基督的国里呢？然后下边说，我们在爱子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对吧？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得蒙救赎。那么刚才咱们强调恩典的时候，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的，都 available 的。可是呢，我们得没得着？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边的人就得着了，在耶稣基督之外的人是得不着的。然后在这里面，罪过得以赦免。所以这里边有一个迁移，也就是说在外边的人虽然基督的救赎是包括他的，可是因着他不悔改，不相信，他拒绝，所以他在耶稣基督之外。那么下边呢，我们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信息，我们来理解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那么这件经文呢，选自于这个创世纪。创世纪从第六章到第八章记录了人类历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那么这个就是挪亚和那个时代的大洪水。那么神创造世界，早期的人类在世上寿命很长啊，经历1600多年的时间的时候，人类在地上的繁衍啊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数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在那个过程里边是一个各个方面逐渐逐渐的堕落，越来越远离神。起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圣经说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类，然后生他们为人，然后造到第七天的时候，神说我安息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好像这个天伦之乐的完全和谐的那个状态。但是由于人性出了问题了，所以亚当夏娃选择了相信撒旦的话，选择了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拒绝了神的警告。所以人犯罪了，圣经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普世的人就都在罪中了。那么因为人犯了罪，这个罪使人的生命被污染了。在这个我在这里，因为经文太多啊，我没有叫它都读出来。那么我在这里还是选择了一部分在读啊，但是我在这个投影上呢，我把它都打出来哈。因为人类的罪恶太大了，你看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啊，这个黄颜色的那个深黄色的那一个部分啊，就是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所以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啊？也对也不对。这个关键，这个初呢，是指的是哪个初？如果指的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的初，就对了；如果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被生下来的那个初， 就不对了，是吧？人之初性本恶吗？啊，也不对，是吧？其实人之初性本很复杂，里边又有善又有恶，所以这里边心里怀着恶念。请问我们有没有善念？也有啊，心里也有善念。这个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虽然我们犯了罪，这个神的形象被破坏了，但是他还是神的形象啊，是吧？所以呢，虽然人心里怀着恶念，也就是说我们人是有原罪的，我们一生下来就有原罪，从亚当到挪亚，原罪，人的罪性，这个不需要跟着人说学好十年学坏一天。其实弟兄姊妹，坏需不需要学啊？不需要学。为什么不需要学？因为坏是从你自己里边出来的，是吧？坏是从你自己里边出来，并不是外在里边进去的。所以圣经说他从小心中就怀着恶念，这个恶念基本上就是来自于对神的不信，自私贪婪啊，这个人里边的情欲就从这个地方出来了。所以这个不需要学的。那为什么说你学坏一天呢？就是你看到别人也敢这样做，你那个胆子就壮大了。别人也在，他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他不是跟着他学的，是他看到他这样做了，我为何我约束我自己啊？不用学。你里边，我们每一个人里边都从小心里怀着恶念。那么从挪亚，这个从亚当到挪亚，人类犯罪犯罪犯罪，最后神审判那个时代，对吧？最后用挪亚，用洪水把那个时代的人全都消灭了，然后拯救了挪亚一家的八口。请问挪亚有没有犯罪？有没有？有，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对吧？那他为什么得救？圣经告诉我们是因着信，因为他信上帝，动了敬畏的心，然后他就造了方舟，然后他得救了。挪亚方舟洪水过去之后，第八章第二十节，咱们今天这里的经文就说了啊，这个挪亚从方舟里边出来了啊，大洪水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相信啊，在挪亚的眼前，大家弟兄姊妹想想，如果我们是挪亚，当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你想想，挪亚从方舟里边看到了什么？遍地都是淹死的尸体，对吧？腐烂臭味，这个人动物全部淹死了。是吧？洪水虽然退去了，但是留下的是一片狼藉，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挪亚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他一方面看到了这个一个苦难，是吧？死亡留下的这个痕迹，因为挪亚进方舟的时候已经600岁了，是吧？所以他深深的体会在洪水之前人类堕落的那个过程，神愤怒的原因。所以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呢，他就筑了一座坛。他那个时候内心里边可能深深的体会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安全感是建立在对神的信里边，因此他就在坛上献祭。献什么祭呢？不是献赎罪祭，不是献平安祭，不是献素祭，而是献燔祭。献燔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我们要归向神，那完全归神。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讲完了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到了第12章他就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个把身体献上，活祭，这个祭指的就是燔祭。所以当挪亚大洪水过去以后，挪亚从方舟里出来了，他知道他得救了，对吧？但是当他知道他得救了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我平安了，没事了，不是的。而真正的平安的原因，是因为在上帝的里面，神的怜悯使我得救了。所以当他经过这个大洪水以后，他从方舟里出来，他向上帝表示一个心意，就是说，上帝啊，我在世上重新开始我生活的时候，我不是走我自己的道路，而是我永远属你，全然属你。所以他在那里筑坛，把动物放在祭坛上，洁净了动物，就表示说我是因信来归向你的，这个动物就代表他自己啊，我完全属于你。所以当上帝闻那馨香之气，不是动物烧的烟的香味，而是人愿意归向上帝的心，对吧？因着信愿意归向上帝的心，挪亚所做的见证，然后上帝就自己跟自己说了啊，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啊，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但是下边括弧里边说，这些人仍然是什么人啊？仍然是心中怀着恶念的人，对吧？所以挪亚之前和挪亚之后，人的本性没有发生变化，是吧？但是因着挪亚在上帝面前的这一个因信愿意归向上帝的心，神就说，虽然他们还是恶人、坏人、罪人，他们将来还要再犯罪，但是神说，我不再按照我刚才行的了。所以刚才行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怒中按照他公义的本性把这一切都毁灭掉。因此神说，我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然后这个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在彼得后书，咱们刚刚讲过的彼得后书说，这世界还凭着那命存留啊，就是那个命令，这个世界还凭着那一个命令存留。哪一个命令呢？就是这个命令，那、啊、就是这个命令，就是从挪亚洪水以后，神说了，我不再用洪水毁灭了，对吧？像我刚才所行的，灭地上的物了。那么这是一个神的意念啊。那么这个意念呢，这个有了这个想法以后，那么神就要付诸行动。那么说，神说我不再像我刚才所行的了，那刚才所行的就洪水毁灭，对吧？那么这洪水代表着什么呢？就代表着神的公义律法之下所施行的审判与惩罚，对吧？所以挪亚大洪水表示什么意思？那里边没有怜悯，那是神的公义，神的律法，所以在公义的律法面前不讲感情，所以通通毁灭。但是神说我不再那样做了，我不再那样做了。不再那样做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不再使用公义和惩罚来对待世上有罪性的人、犯罪的人，神不再那样做了。但是这一个不是一个永远的、永无止境的，而是一段时间的。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就提到啊，刚才咱们讲的，神不再按照刚才所行的了啊。然后呢，这个在第八节，为什么第八节没有写在上面啊？ 第八节啊，说上帝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啊，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来立约啊，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来立约啊。那么这个立约呢，就是刚才神心中，神心里自己想的，对吧？等他想了呢，他就要付诸行动了。那么就付诸这个行动，就是要立约。弟兄姊妹，神说这个我与你们立约，是吧？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啊，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但是这里神有一个，神没有说不再灭绝，对吧？神是说不再用洪水灭绝。所以彼得就说，世界要不要灭绝啊？要。怎么灭绝啊？用火灭绝啊，用火灭绝。而且水的灭绝，咱们知道鱼是在水里边是可以不灭绝的，对吧？啊，这个水生的都没问题的。所以只是把鼻孔里边有气息的灭绝了，而且神只是灭绝了一部分而已，没有全部的灭绝。但是等到火来灭绝的时候，在火里边是没有生命可以存留的，不管是任何生物通通灭绝，甚至于连物质天地都要在大火里边被消化了。所以在这里边神说啊，说我不再用洪水灭绝了。所以挪亚这个彼得后书就说啊，现今的天地还存留，是凭着纳命存留的。咱们刚才讲了，纳命就是这个命令，对吧？然后所以今天我们还活在地上啊，但是只等到那个这个罪人啊，这个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干什么呢？用火焚烧。所以人类两大灾难啊，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是水是在前的，水是相对的，然后最后这个火，所以火才是这个咱们简体字了啊，是上面一个横，下边一个火，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灭，是吧？所以繁体字里边呢，这个灭还有一个三点水，上面一个这个东西啊，然后里边是一个横，下边一个火。那么这个横表示什么意思呢？啊，哎，这个横就是表示天的意思，对吧？所以天地啊，这是中国两个横的啊，通常都是天地，对吧？这个所以天下来火就灭了，就结束了，对吧？那么在这个我们的中文字里边，我相信啊，神都在向我们表达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先说啊，神与我们与挪亚的后代立约，这个立约啊跟人类没关系，对吗？这个立约是跟人类没，神在这个立约里边没有对人有任何的要求。有没有要求呢？有的。这个要求是在之前，也就是说挪亚为上帝来献祭，献赎罪祭，他先做了这件事，神说我不再毁灭了，然后神就说我给你立个约。那么立约这件事情呢，咱们说是个体之间沟通带有法律效力的最严谨的表达方式。咱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话叫做什么？空口无凭，对吧？那么你光说，心里边光想，这个不行，对吧？得有立约的记号。今天在座的各位，我这么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我们都是与神立过约的，我们身上有立约的记号。抢答，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啊？我们跟神立约的记号，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各位基督徒啊，都是与神立过约的，包括刚才出去的这个小 Jeffrey 都立过约了。立约的记号是啥？哎，是我们受洗啊，我们受洗就表示我们在神面前立了约了， 这个喜就是一个记号。这个喜有没有意义啊？有。这喜代表着什么呢？喜代表着洁净，对吧？洗洗干净嘛，啊，代表着洁净。喜代表着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把过去的告别了，重新的开始了。这是一个神在耶稣基督里跟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相信他的人，神的救恩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但是只有相信他的人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受洗，我们在神面前立约的记号，这是神自己给我们所立定的。在当时呢，也有一个立约的记号。记号是干什么的，弟兄姊妹？记号是干什么的？啊，记号起什么作用？叫你记得，叫记号嘛，对吧？你要记住那个号，对吧？这个字在英文里边叫 sign， 其实很多时候在新约圣经里边常常把它翻译成神迹。那比方说这些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说，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这个中文的翻译不对。这个应该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记号，对吧？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是基督吗？基督是有记号的哦，旧约里边有对基督有预言的哦，对吧？你基督来的时候，你必须符合这些记号，我们才能认识你，对吧？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呢？来，你做出这些东西，让我们看一看，对吧？这个叫有的人翻译成征兆，啊，有的人翻中文我觉得很难翻译这个 sign 啊，应该翻译成什么东西呢？记号还是比较对的。对吧？所以神说啊，到了回头来咱们讲啊，挪亚，神说我跟你和你的后裔立约的时候呢，是有个记号的，这记号是彩虹啊，这个记号就是彩虹。那么神为什么要有这个记号呢？下面说，当我看见这个彩虹的时候，我就纪念我跟你所立的约，是吧？那么这个也提醒我们这些在世上的人，当我们看见彩虹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好好看呢，啊，这拍个照，是吧？彩虹知道，如果再稍微明白一点，就知道快雨过天晴了，是吧？就出现彩虹了，但我们不知道啥意思。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也不知道啥意思，光知道哦，上帝给我们一个记号，就知道看看彩虹啊，知道这个神跟挪亚立过约啊，今天这个约还有效，这个彩虹就在那里了。但是不明白这彩虹啥意思。直到前一段时间，哎呀，我觉得心里边，我跟弟兄姊妹做过这个见证啊，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儿。啊，最幸福、最使我满足、最使我说不出来的那种开心、那种喜悦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解开圣经的一个奥秘。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忽然间读明白了，哎呀，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对吧？然后这个心里边那种满足，这种心里边的那种快乐是无以言喻的。所以前段时间我也在咱们这个周报上啊，我把当时的这个见证也写下来啊，就彩虹之约写在周报里边。所以我还是恳请弟兄姊妹啊，最好每个星期周报上的文章好好读啊。因为那都是为大家，为我们教会，为这个时代祷告啊，心里边有感动把它写下来，对吧？那么神与挪亚立约提到法律约束的层面，是最严肃的应许。而我们讲了，这个约跟神没关系，跟人没关系，这是神自己约束自己，对吧？神说，我不再像刚才所行的毁灭你们，对吧？所以神说，我答应你了，我一定不能再这样做了。所以神是 约束他自己。人虽然还会犯罪，谁没有说你只要不犯罪我就怎么样，没有条件的。因为人，神知道人还会犯罪，对吧？你叫他不犯罪没有用的，对吧？所以神，人啊，虽然还会犯罪，但是神说我不再像刚才我在怒中啊，因着你们的罪恶把你们全部消灭掉，我不再做这种事儿。所以这一个约是约束神自己。我记得这个好像是看这个雍正王朝的时候啊，看这个雍正王朝的时候，因为这个康熙有很多儿子，对吧？那么最后呢，雍正继位好像有一点争议啊，所以说呢，那些儿子们啊，就是这个康熙的儿子们啊，雍正的兄弟们，常常在雍正做王以后啊，这个做了皇上以后呢，在朝政上给他打横炮。所以这个打横炮的时候呢，那些兄弟们就是难为他，给他挑战他啊，甚至于羞辱他，所以他很愤怒啊。我们听说啊，这个雍正这个人呢，是一个性格非常暴怒的一个人，对吧？这个，然后呢，他就在他的这个怎么说啊？那个龙椅前面那个台子上面啊，就自己写了一个字，写了个忍字。是吧？当他的这个，特别是他那个老八哥兄弟啊，这个在挑战他的时候，他非常生气。然后他一站起来想要干什么时候，他就看这个忍字，然后他就啊、哦、，OK， 我要坐下啊。然后他就想起来他爸爸临死之前的跟他说啊，说你要善待你的兄弟，不要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大开杀戒啊。他就想起来，哎呀，他就坐下。所以那里有一个忍字啊。这个忍字呢，其实它就是给自己立约的一个记号，是吧？他放在他桌子上，一看这个，哦，他就忍住，不要发怒，是吧？那么上帝把彩虹放在云彩里边，就像桌子上写的那个忍字。所以当神在天上看地上的时候，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墨尔本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忽然间所有的房子全部消失，忽然间天大亮的时候，你会看到各种丑态，同意吗？对吧？在黑暗之下，人干很多得罪上帝的事，对吧？如果我们再把我们内心里边的思想也把它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更不好意思了，对吗？有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有罪，但环境不允许，你做不到，对吧？可是当我们把内心里边想象的东西变成图画，变成现实，让我们去，因为我们心里边常常去 imagine 啊，这个中文里边有句话叫做意淫呢、啊，啊，你就想象的那些东西啊，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变成现实的时候，人是非常可怕的，对吧？所以当上帝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你想想战争的时候，到那战争的时候多可怕。所以上帝自己造的孩子互相杀，你想想上帝什么心情，对吧？你想想那些剥削压迫，那些嫖娼，那些这个折腾孩子的那些事，你说上帝从天上看的时候上帝什么心情，对吧？看到那些穷人被饿死，是吧？上帝什么心情？但是上帝说，我不能因着上帝的公义，因着上帝的愤怒，像挪亚洪水的时候把人都灭了。其实当圣经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是挪亚洪水之后上帝跟他自己所说的一句话，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洪水怎么样洗不净人内心的犯罪。洪水可以淹死人的肉体，但是洪水洗不净人内心的污秽。所以神立约不再那样的毁灭，然后就把彩虹放在云彩里面了。那么下边说，当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是没有云彩的，水在天上一层，水在地上一个大海，是吧？就挪亚洪水以后才变成了云雨，土地变成了众海岛，是吧？这个科学上把它称为是板块漂移，对吧？然后就出现今天这种情况，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没有的。所以当云遮盖地的时候，其实在这里啊，神跟挪亚讲话的时候对挪亚意味着什么？当云遮盖地的时候，就是大量的水在空气当中凝结准备降下来的时候，对吧？所以当我们看到天上有很厚很厚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雨要来了，对吧？对吧？所以当云遮盖地的时候，这时候就感觉到好像乌云漫步的时候，这个在上帝面前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人的罪恶已经引起上帝愤怒的时候啊，当人的罪恶引起上帝愤怒的时候，很多时候天然环境里边的现象它代表着某种属灵的意义。比方说打雷，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害怕打雷啊，如果现在我们成年人如果打雷很厉害的时候，成年人也要害怕，对吧？然后闪电，对吧？呱啦一声下来的时候你害怕吗？对吧？特别是在海边钓鱼的人啊，这个你的鱼竿就像一个避雷针一样，是吧？那个时候如果闪电打雷你是非常危险的，对吧？咱们中国人也说天打五雷轰，对吧？其实那是表示神的愤怒。那这是我的理解啊，圣经没这么说，对吧？然后神愤怒的时候，彩虹就出现，彩虹就出现，对吧？雨过了以后，地上看到彩虹，雨还没过之前，云彩之上有彩虹，对吧？神把云彩，你有没有看到飞机坐飞机的时候，底下晴朗的，你飞到云彩上面的时候，看到云彩上面的彩虹，有没有看到？哎呀，以后在飞机上别老睡觉，对吧？这个看看云上的景象，对吧？就是说当云层很厚的时候，你飞机飞到云层上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完整很漂亮的彩虹在上头，对吧？所以当云层加厚的时候，彩虹就出现了，对吧？然后神就纪念他跟地上的人立约，然后呢，神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把这个大雨呼通一下下来把地全都灭绝，而是一滴一滴的下，一滴一滴的下，对吧？这像什么？像上帝在流泪，有没有像？老天在哭泣，他在为你伤心，然后他的眼泪就滋润大地，白骨生长，谷物就生长了，对吧？然后愤怒因着他的立约反而变成了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往前发展。这些天然，我们不是自然现象啊，这是天然的现象，上帝使之如此的，他都不断地向我们重复表达他的心意。那么这个呢，就是上帝看见然后就纪念他与地上的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物所立的约啊，然后说呢，这就是我所立的约了。在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现代科学已经明白了彩虹是什么呢？彩虹是光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结果，对吧？啊，这个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无色，或者有人说这是白光啊，这个白光实际上是不对的，是吧？光是无色的，对吧？那白光我们并没有说这个光好像牛奶一样下来，对吧？那个是白的，好像雪那样白的，对吧？这个所谓的白光就是无色的光，是吧？那么这无色的光经过三棱镜分解出来以后，就变成了七种不同的颜色，对吧？ 我现在不知道到哪去找一个三棱镜啊，我常常想，如果咱们讲到的时候啊，拿一个三棱镜放这一看，下边呢光透过它以后出来就变成了七种颜色，是吧？所以七种颜色加在一起就变成了没有颜色的光，是吧？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说，生命在他里头，这他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吧？生命在他里头，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翻译是不大对的，对吧？这个翻译应该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是胜不过光的。也就是说，当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不喜欢它，但是虽然你不喜欢它，它一来了，黑暗就没了，对吧？世界是抗拒它的，可是你抗拒不了的。所以耶稣来了，世界上的人就像咱们中国啊，福音传进中国去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是不接受基督福音的。我们民间我们会产生义和团，我们会产生知识分子，包括各方面啊，反对基督信仰的。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基督的福音绝对的是这个压倒式的，会传遍世界地极，也传遍神州大地。但是人可以不接受光，不是光不照到，而是人背向光，你就完蛋了，是吧？所以耶稣是真光，耶稣就是那光啊。这个圣经这么说，他是那光，哪光啊？原来就是那七种颜色加在一起最后产生的那个光，是吧？那么他说这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其实这个照亮呢，在原文里边翻译的也有一点很难翻译。这个照亮是指的我们在这个光中被显明啊，我们被显明出来，被这个光显明出来，是吧？所以这光是真的光，也就是说它是生命的光，它不是物质的光，但是借着物质的光来理解生命的光，对吧？好，耶稣就是那光，所以这光一分开就变成了七种不同的颜色。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彩虹，它是一个拱形的，它是一个拱形的，所以这张照片拍得很好，对吧？这个拱表示什么意思呢？我很少看到有这么完整的这个彩虹，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完整的？有些时候你会在某种特殊的地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啊，有些时候你只是看到一半啊，看到一半，这种就是完整的啊，一个完整的彩虹。那么这个完整的彩虹是个拱形，拱形，我们通常下雨的时候我们干嘛？打伞，对吧？这个拱形往往就是表示一种保护啊，它是很坚固的保护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盖的房子都很有意思啊，它是两边高中间低的，是吧？这种设计很奇葩，是吧？这个现在这个西方人设计的东西是越奇葩越有意思，你看到城 City 里边盖了很多新房子丑得要命，对吧？可是呢它很奇葩，它很特别啊，人家觉得现在就闲的啊，没事干，闲的无拘六束，钱没地方花就乱搞啊，搞出来那么多又丑的东西还觉得自己很美啊。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姊妹们有没有穿破裤子来的啊，这个好好的裤子上面非得割几个洞才穿啊，以丑为美，是吧？就是奇葩嘛，对吧？你穿好裤子，哼，我就不穿好裤子，我割上几个洞，对吧？这个现在的人就这样啊。但是神不是这样，是吧？所以这一个完美的彩虹，这一个弯弯的，它表示一个坚固的完整的保护。那么这里边的七种颜色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它分别代表着 七个不同的含义。那么在上边是公义圣洁满有怜悯的上帝天父，他在天上，当他往地下看的时候，人犯罪，这时候他就设立一个保护，所以我们写主耶稣基督叫做中保，对吧？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中保，所以他好像一个保护的罩子，把一批的人罩在里面。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光是普世都照的，对吧？是吧？太阳一出来，地上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它的，全部都照在光里边。可是彩虹呢？彩虹只是 cover 一部分，它不是把整个的地全包在里面的。这表示基督的恩典是临到普世的，但是得救的人只有在彩虹之下的人才得救。彩虹之下的人，我们把它称为在耶稣基督里。那么这彩虹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个立约的记号，为什么神用这个做立约的记号呢？我们看七种颜色。第一种最上边，神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第一层看到的是什么颜色？是红颜色。在圣经里边，我们对红颜色有没有概念？哎，我们记得以色列出埃及之前的时候，那一夜叫做什么？逾越节。逾越节那天杀羔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所以那灭命的天使来一看，哦，门上有血，他就干嘛？他就越过去，这个叫逾越节。所以羔羊的血就成了神儿女的保护。约书亚在这个派探子到耶利哥去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因着信接受了这个探子，这个他就跟这个探子说，等到你灭城的时候要保护我家。探子回答说什么？给你一个红颜色的绳，你把这个红颜色的绳系在窗户上，那么然后呢，我们来灭城的时候你就得保护。这红颜色绳就是同样的概念，它成为一个保护的记号。所以当以色列人一看，哦，窗户上有红绳，他就不打他，对吧？这同样的概念。所以当上帝从天上看下来的时候，先看到的是红颜色。这红颜色代表着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祭，他的血是羔羊的血，除去世人罪孽的血，这个记号。所以它是第一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血，其他的东西全没用，对吧？所以彩虹的第一层，上帝愤怒的时候一看见他自己的血，他就罪被赦免。所以刚才咱们讲到了，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边的时候，罪得赦免，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橙颜色，这个圣经没提到这个，只是在彩虹里边有这个颜色，圣经里面没提这个颜色。那么我们把这个颜色归为神与人的立约，对吧？这是红以血，因为主耶稣流血的时候，他用最后的晚餐告诉我们，他说这杯是我用血给你们什么立的约。所以在黄在圣经里边是有的，而且非常多。圣殿这个会幕的那个罩棚，祭司身上的衣服都要有黄颜色。这个黄在圣经里边是用金色来代替的，是吧？所以金色代表着重价，代表着人的悔改，用信来悔改，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是用宝贵重价的金色来代表人的悔改。这是上边的三层，下边三层，上边三层，中间是绿。所以上三层是神的宝，基督的宝血与人的立约和人的悔改。这三层完了以后，就是第四层，也是中间那一层，是什么呢？绿颜色。 绿颜色表示重生，表示我们在基督里得了生命，对吧？经过保血，经过立约，经过人的信，然后有生命了，就出现了绿颜色。所以上边这一组和下边这一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得重生。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关键的问题就在第四层，就在绿颜色这一层。所以有了生命就是基督徒，没有生命不是基督徒。然后绿也代表和平，对吧？所以和平哥掐了那个绿的叶子，是吧？就橄榄叶，绿代表我们与神和平。然后接下来是下边的三层，就是淡蓝、深蓝和紫。那么当我们有了基督的宝血，立了约了，悔改了，重生了，然后我们就要进入教会。教会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就用淡蓝色的服装穿在身上，这表示一个属天的职分，对吧？我们就成为永生神有君尊的祭司。然后深蓝是表示属天的国度，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是吧？最后就是紫色。紫色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作王掌权直到永远，这是最后救恩的结果。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从宝血开始，立约、悔改、重生，成为有君尊的祭司，然后成为基督的子民，成为神的国度，最后与他一同掌权直到永远，这就是基督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把它分解开来，就是这七个部分。奇妙吗，弟兄姊妹？奇不奇妙？太奇妙了，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一看见彩虹，我们记到想到了什么？以前的时候我只是想到神与我们立约，跟挪亚立约，对吧？现在我们一看见彩虹想到了什么？原来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就是我们，彩虹在天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他的工作。所以神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就纪念，原来我有一个计划，我不是要灭绝这些人类，而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要拯救这些人类。所以神就忍住要把他整个救赎的工作完成，这个就是彩虹之约的意义。然后在彩虹之下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彩虹之下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被他保护，被中保的工作保护在下面的人。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一个都是。那么我们从彩虹外面也在光下进到彩虹里面，怎么进去的？信而悔改。彩虹可以保护所有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进去，非常遗憾，只有那一些隐性谦卑悔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很多人自己信了主了，也受了洗了，可是不把自己交给耶稣。很多人认为献身活祭是牧师传道人的才献身活祭，一般的基督徒不需要献身活祭。错误。献身活祭是每一个基督徒，而且必须是毫无保留的委身。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我们在神面前你有保留的时候，表示你没有给神在你身上有完全的主权。换句话说，你留下多少你就倒霉多少，相信吗？对不对？我们问谁更有智慧，上帝有智慧还是你有智慧？当然上帝有智慧，对吧？上帝爱你还是你自己爱你自己？当然上帝爱你，你的爱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人要保给自己保留，那是他是个傻瓜，他保留的越多表示他的傻越大，他的傻气越多， 对吧？所以人也越给自己越有保留的时候，你就越给撒旦攻击你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面前绝对完全没有保留的给他，结果用什么见证出来呢？就是用顺服。什么叫你保留？就是你不听上帝的话，你自己想怎么做。什么叫给上帝？就是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听，他所有说的话你都听，你自己胡思乱想的你都不听，你就对了。这个叫做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好，这件事情，这个立约啊，神立约已经从挪亚到今天将近4000年了，不对，4300年了，啊，这个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末世的时代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一节为什么会跳到第二节，这应该是最后一个图片。今天呢，全世界都出现一个大运动，对吧？特别是基督文化发达的地方，是吧？全世界第一个通过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是荷兰，第二个是瑞士。哦，不对。目前的这个通过的是瑞士啊。那么瑞士它的国旗就是一个红十字，对吧？外边是白颜色，中间红十字。这些都曾经是基督文化特别发达的地方啊。荷兰是这个基督新所谓的新教吧啊，改革教是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像德国、英国这些地方，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还没有，哎，现在也有了，对吧？也通过了啊。亚洲第一个是台湾啊，咱们华人的一个部分啊。那么同性恋是用这样的一个旗来作为他们的骄傲的标志。请问同性恋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啊？同性恋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地方吗？有什么可值得骄傲？我真的不明白，同性恋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他们骄傲的不得了啊！我们要怎么怎么的，就不把这同性恋的人叫同志，对吧？所以共产党也要同志，对吧？其实他们同志，他们骄傲，他们干什么？在谁的面前骄傲啊？其实是撒旦在上帝面前的骄傲。撒旦说，你造一男一女吗？我就非要叫他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对吧？撒旦说，你想叫他繁衍后代吗？我叫他灭绝后代。你上帝什么了不起啊？咱看听谁的，你越是教会发达的地方，我就越叫这个东西发达。我上帝，我气死你，对吧？谁骄傲啊？撒旦骄傲，对吧？他在跟基督去抗衡，借着那些无知悖逆的人，放纵情欲的人，对吧？所以当我们看见同性恋的人，他不偏不倚就以彩虹做他们的骄傲的旗帜，当然不完全一样，对吧？所以撒旦只是像上帝，但他不是上帝，所以他像彩虹，但是不是彩虹，因为彩虹7种颜色，他6种颜色。当然他有他胡说八道的解释，那咱不理他怎么解释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同性恋把这面旗帜高高举起来的时候，他在挑战上帝跟挪亚立的约。你不是说要用彩虹之约要保护我们吗？这些人就说，谁要你的保护，对吧？你上帝是谁啊？我们还需要我们骄傲，对吧？与天斗其乐无穷，这就是人类的罪性。我们要自由，要解放。弟兄姊妹注意，所有凡是想要解放的人，这个解放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放纵。你上帝给我们约束，不要，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对吧？民主，你上帝想做主我做主，对吧？ 什么人权，你有权利，我有权利，你的权利大，我的权利大，我骄傲，我的权利比你大。这就是今天普世，所谓的普世价值，人类就搞这个东西。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两件事情就在提醒我们了。第一，彩虹是我们想到了挪亚的日子，对吧？第二，同性恋是我们想到了罗德的日子。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之前就像挪亚的日子，就像罗德的日子。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日子已经很近了。当同性恋把这个旗帜打起来的时候，在提醒我们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已经到了。但是什么时候神最后以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里有一件事情，神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没有使最后的应许到来，是因为他还给人机会。什么机会呢？让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进入他的保护里，他极大的怜悯还在忍耐。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我们好好想一想，不要觉得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我们就安全了，不是的，在基督里才安全。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信他，是不是真的悔改了，是不是真的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了他？这个是我们从彩虹之外进到彩虹之内的必要条件，不是功劳，是条件，不是代价，是前提。求神借着挪亚之约，借着彩虹，借着同性恋运动，今天给我们警钟。弟兄姊妹，现在的彩虹还在，现在下完了雨，你注意，还在，表示神的时间还没到，但是这个时间快要到了，求神怜悯我们。